分组的时候，就是会后哈，我们这样分组哈，就是当场就分组。这个是在加州的陈啊，有一位陈牧师，刚刚我一直想不起来，他们的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分一个单子给每一个人，就是会后，那么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呢，会后就分成啊很多个小组，就是将近一百个小组这样，那反正两三个人就坐一起嘛，就是几个人坐一起这样，然后每个人就先填一下，到底我在这个礼拜里面我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啊，不超过三点，不要太多，太多的话时间不够哈。好，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马上就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那么需要感恩的事项代祷事项，当时马上就为他感恩，为他祷告，你为右边的人感恩，为右边的人祷告，就是这样，就很快的就有。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让弟兄姊妹们呢，不是只有聚会的关系，也能够真正了解他生活上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完了以后，到底他带着愁容来，带着愁容回去，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心里面有什么问题跟需要。那么至少呢，你在这里呢，有人祷告啊，支持他，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式，这是最低限度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如果在小组的聚会以后，不可能有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呢，最低限度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啊，最近我们在那边的教会，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就是每次主日崇拜一完哈，马上就分组，那么按语言分组哈，广东话、国语这样按语言分组，然后呢，马上就是提出我什么要感恩的事项，要代祷事项就提出来，然后大家马上就祷告。我们最近感觉这样的话，增进弟兄姊妹们彼此的认识跟关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刚刚所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小组查经啊。小组查经呢，最好在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同工，是叫做小组查经的同工，就是负责小组查经的同工。那么他能够比较多注意呢，就是说跟带领的各组的组长联络，提供一些材料，提供一些材料，提供一些统一的比较统一一点的材料。那么在方式方面呢，常常一起检讨，就是说到底几位带领常常带领小组查经的组长们，大家一起讨论有些什么得失，有些什么困难，那么常常讨论。那么或者是让小个带查经的这些组长们有机会可以受一点训练，这样我想我们一定要要有一个这样的同工，通常是灵修也可以哈，就是由灵修来负责也可以，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一点统筹的计划这样。好，关于昨天我们所讲的学生工作方面还有没有些什么问题？布道方面、查经方面、造就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要提出来可以讨论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开始讨论今天的一个题目，叫做同工配搭哈。我想先请各位谈一下哈，就是你在你们查经班或者在你们教会哈，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没有？有没有一些困难是你们实际上所遇到的，在同工的关系里面，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是查经班里面？
彼此交通时间不够，那在做事的人里面呢，做事工作也很忙，所以交通也不够，所以我觉得最大问题是彼此沟通的问题，
很缺少沟通啊。
嗯，
好，没有办法沟通，连带的会产生一些问题，是不是？什么样的问题？
也常常开同工会的时候就难开。
怎么样难开法？
整个会有很多很繁荣，会一些细节方面就在细节方面会有很长的时间很长的讨论时间，那有一种情形就可能是说很多人无所谓，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几乎就做了所有的决定。对，好，就是缺乏沟通的时候会有哈。
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同工们的以前参加教会的背景不同，有一些习惯，甚至有一些看法不一样。
习惯、看法不一样，习惯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聚会的程序，很多很多
有的人要读导是不是？
或者是比如说communion的方式
啊，对，送餐的方式啊，
在一个各方面的就是看他以前所参加的教会，他常常就觉得那样是比较好，那啊每个人就看到不一样。
嗯，好，还有没有？
他像在谈性，他觉得这样有一样经文，他觉得应该这样解释，那好像就只有这样的解释，这样的其他的方法好像都不可以的啊。哈哈哈哈哈。这一类的事情，
有的人独裁是不是？很独裁，或者很武断哈。
同时啊，我觉得往往还会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不能够达成决定，开会的时候反而是变成在沟通，但是却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些，那这决定就是大家回去再想一想。
对，所以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浪费时间，这样哈，就谈了好多，然后没有一个决定，需要下一次再来，这样哈。
我想成功学的必答，在中国的一个发生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假谦虚，口里头讲过很谦虚啊，什么都不行都不做，这样说。到最后别人做以后，
我觉
得闲话最多的人就是
闲话很多啊。有的人是不谦虚是不是啊？不谦虚，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不愿意接纳别人的意见是不是？好，我在啊1981年9月的时候啊，有一个查经班哈，在我们北边一点的一个查经班，他们有同工的退休会，那么他们要我跟他们谈同工配搭的问题。那当时呢，我也是问他们说，到底你们在同工配搭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以前从来还没有啊接触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当时他们的回答里面呢，各位看看跟各位刚刚所讲的有没有一些啊很大的不同啊？好，他们提出了几项哈、啊，一个是彼此嫉妒，很被动，有的人很被动啊，有的人呢只会讲话但是不做事。所以有的人工作很沉重，有的人袖手旁观啊，就是讲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很少。还有意见不同很难调和，就是。那么下面呢是个性不同，没有办法彼此接纳、啊，那个性很不一样，很难接纳。特别是主席，如果他是很急性子啊，那么灵修是很慢的，或者是灵修是很急性子，那么主席也慢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常常要争吵。好，再来是意见主见太强，很多人的主见太强，不管是对决定的事情或者查经的时候，他的主见太强，或者呢，一个彼此的关系很表面化，不是朋友，就说没有办法做朋友哈、啊，关系呢很表面化，大家都是好来好去，好来好去这样，但是没有很深入的关系哈、啊。再来呢是闲言闲语哈、啊，讲闲话，就是什么事都要讲闲话，包括别人啊谁坐谁的车，这个都要讲闲话。好，最后就是缺乏沟通，就是很少有深入的沟通，那么大家的关系很表面。那么我后来从1981年9月一直到现在哈，我好几次呢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差不多都是相同哈，就是说在我们一般查经班或者教会里面呢，我们一般大概所遇到的问题呢，都是有这些相同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哈，就是同工配搭的时候到底会有些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中的教训跟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训跟榜样。好，首先我们看啊，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我们翻开一起看来。哪位帮我们念好不好？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
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第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我们站到这里讲到同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说 我们既然是蒙召的，那么行事为人要跟蒙召的恩相称，意思就是说一个蒙召的人应该有蒙召的表现哈，好像你是一个大学生应该有大学生的一个表现。好，那么这里说是蒙召的呢，行事为人跟蒙召的恩相称。第二节这里就讲说要谦虚温柔忍耐，然后爱心宽容和平联络，然后呢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前面给我们几个标准，后面讲到说竭力来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表示说这需要付更大的力量的，是不容易的，是要竭力去保守哈。然后呢再来就是要用和平彼此就说用和唯一的心。然后第四节后面呢，各位会看到说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圣灵同一个主同一个神同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合一的心智哈。那么在这里呢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就是要彼此和唯一啊。好，我们再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以弗所后面就是腓立比哈。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不行，来哪一位帮我们念？好，来。到第五节，
爱心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谢谢。在这里面呢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呢，要怎么样呢？要在基督里面彼此劝勉，要用爱心彼此安慰，然后在圣灵里面交通，然后呢存着慈悲怜悯的心。那接下来第二个教训呢，是要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心相同的心思跟意念，然后呢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最后第五节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也就是说在这里对我们同工配搭的教训呢，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以基督耶稣为心为心的人呢，就可以在主里面彼此来劝勉，用爱心来安慰，在圣灵里面交通，存慈悲怜悯的心。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我们同工的配搭的标准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哈。好，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再往后面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在这里面来。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彼此顺服，然后呢以谦卑束腰哈。因为呢神阻挡骄傲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骄傲，要有谦卑的心呢来彼此顺服。好，我们看到这里呢，既然给我们这么好的教训以后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好像圣经里面讲到彼得跟约翰的榜样，各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跟约翰他们服事的时候呢都是一起出去的。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是不同的个性的人，是不是？彼得的个性是什么很硬，是吧？好，很好，他是石头，对不对？他的外号就是石头。好，还有没有？很急躁啊，很急躁的。好，还有没有？他的个性很直哈，很直，很冲动哈。约翰呢？约翰他是属于外向还是内向的呢？比较内向的哈，因为呢，我们看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靠在主耶稣的胸怀，这样哈，是比较内向，他不敢公开讲话哈，他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呢，约翰也很少出口，对不对？都是由彼得出口出面来讲话哈。然后呢，使徒约翰，我们看到他的书信里面哈，他最后的书信里面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顺服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的习惯，但是呢，他们可以有很好的配搭的关系。好，我们看到彼得跟保罗，彼得的恩赐哈，我们知道彼得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从侍奉的恩赐上来看，好，来从这边来啊，是怎么样？很有讲道的恩赐，对，还有没有讲道？好，还有没有？对，是 圣灵的充满哈。
领导，
他是一个领导的人物哈。好，
比较合适犹太人。
对，他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是建造领导属于犹太人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人。而保罗呢，在侍奉方面的恩赐呢，是哪一方面呢？宣道哈，他是做旅行宣道的，他是第一个宣教士。然后呢，他也是做建造教会的工作哈，他是属于建造教会，那么是也是属于领导策划方面的哈。那么保罗主要工作对象是外邦的基督徒，是不是？是对外邦的基督徒。那么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同，彼得是出生于比较贫寒的，没有受教育的渔夫哈。那保罗呢，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他的身份呢是法利赛人的身份。那么他是属于贵族型的，是比较受高等教育的人。好，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呢，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呢，是彼得先带领保罗的，因为保罗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那么按照保罗的传记里面啊所描写呢，是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是从彼得那边听来的哈。所以呢，彼得算是他的长辈啊，算是他的长辈。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哈，后来有一次呢，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彼得带了几个外邦人到圣殿里面去，那么怕犹太人反对，所以呢他就跟他们分开啊，不站在一起。好，这时候呢保罗他是晚辈，对不对？那么他们两个人当时同样是教会里面的很重要的领袖的话，按理说应该彼此尊重，或者是要有一点客气哈，客气的关系。但是呢保罗那时候呢，他有没有客气？他没有，他当面就指责彼得说，你这样做不对啊，因为我们既然因信称义的话呢，就不要再怕犹太人而想要靠律法来称义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可以给他。
现在很多基
本
留在
大堂里面。哦 ，OK。哦 ，OK。好，没关系，给他，给他来。好，很抱歉，抱歉。
对，我以为今天变成两个。
没关系，
他们结婚比较重要。
很好的理由。好，但是我们看到哈，彼得跟保罗呢，虽然保罗他这样指责过彼得以后哈，我们看到彼得有没有怀恨在心，或者他们两个人就引起很剧烈的冲突，有没有？至少我们看不出来哈。那么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就讲到说保罗哈，保罗他的写的话呢，有的时候很沉重哈，很沉重，很严厉。但是呢，那有一些人随便解释保罗的书信啊，这样，其实至少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看不出他们的关系是因此就恶化了，或者是两个领袖以后呢彼此不相往来了。他们最后在罗马还是见面，然后呢一起为主寻道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哈，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对保罗的称赞哈。好，最后我们看到保罗跟马可哈，保罗跟马可的关系哈。保罗呢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带着马可出去传道，后来马可有没有一直跟随他到底呢？没有，他就半途而废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呢？没有，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哈，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是因为马可呢他太年轻了，那么第一次旅行布道非常的艰苦，因为没有人接待，而且遇到很多危险，所以呢他就半途而废了。那么有人说马可是 homesick， 就是送上节目是说 homesick， 翻译的人换成风湿，不是，其实不是，是想家啊，是想家 homesick 啊，他想家，所以呢他就回去了。好，不管原因是如何哈，不管原因是如何呢，就说他半途而废了。那么当时保罗很不高兴啊，很不高兴。所以呢第二次要再出去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再带马可出去了。好，按理说呢他们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是很严重的关系了，因为他跟巴拿巴本来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同工，后来到第二次的时候呢，就巴拿巴带马可，保罗就带了希拉，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在一起走了。好像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好像有一点裂痕哈，然后保罗跟马可的关系当然也有很大的裂痕，因为保罗就不愿意再带马可一起去了。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到保罗晚年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 他在那里就写到说，你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呢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么他至少那时候他已经原谅了，而且接纳他了，而且他也看重他，所以马可后来能够写这个马可福音，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对他的关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同工之间的配搭呢是会有冲突的哈，连保罗跟巴拿巴这样属灵的人都会有冲突。那么像保罗对马可他也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会有这些冲突，但是呢他们会和好，他们啊彼此在尊重，而且呢继续鼓励跟啊提升他哈。这是在同工的关系当中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很好的榜样。好，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很好的榜样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会问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同工配搭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呢？我想我们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同工配搭的时候那么会发生很多问题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到底怎么样来解决呢？我们在这里从五个方面哈来看同工配搭啊发生问题的原因啊。好，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个性恩赐跟优点缺点的了解和接纳哈。很多时候同工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问题，因为对个性优点缺点呢没有了解哈，没有了解也没有彼此接纳哈。有一次呢在一个查经班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说哈，她说我们团契里面那个灵修呢她很讨厌她。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哈她比如说她就提议说我们团契应该去郊游哈，应该举办一次郊游啊，郊游这样。那么他提议的时候呢，我讲得很生动，然后讲了很多的理由，说应该要办郊游这样。哎，等到了郊游那天，他说我不去了，他说我不去了。问他什么原因呢？啊，我今天有事。到底什么事呢？又不讲清楚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虎头蛇尾，就是说他讲了哦，他很讲的时候呢，又讲得很激动，但是后来做的时候，哎，却根本也不去做。那么就所谓五分钟热度啦，能说不能行啦，什么像这些，就类似这样的哈。另外呢。啊，有一个也是一个大的查经班，他们是比较多是已经做事的。那么那个查经班呢，他们决定了说要 sponsor 哈，就是那个越南来的华侨的难民这样。那么当初呢，也有一个弟兄呢是很积极的提议，说我们一定要做，讲得声泪俱下这样。好，等到呢开始要分配工作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接纳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啊，有的人要负责开车，有的人要负责带他们上医院，有的人要负责帮他们 shopping。有的人要负责帮他们找房子或者是买车哈，有的人要负责这些一些手续方面的细节，有的人要帮忙他们写英文的书信或者表格。那么要分配工作的时候呢，哎，这个弟兄居然不做了，他说他不行了，他太忙了，他没有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哦，那其他人也非常不满意，说这个人怎么可以他自己那么讲的时候那么强烈哈，但是呢做的时候什么都不做这样。好。另外呢在一个团契里面呢，有一次我也听到一位跟我讲说，我们那个主席啊，你不要看他讲话的时候那么属灵哦，他讲话的时候的做见证啊，或者甚至讲道的时候呢都很属灵的样子，而其实呢脾气暴躁的不得了。他说这种人根本就是假基督徒，一个属灵的人怎么会脾气暴躁呢？那么他认为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一种假冒为善，根本就不是哈。这几个例子呢，我后来跟他们所埋怨的这些人正好都有机会很深入的接触以后呢，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是个性上面的问题，个性方面的问题。像刚刚我们头两个例子讲到有一些人很会提意见哈，但是后来不能够实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个性是什么个性呢？就是属于乐天型的这种个性哈。好，属于乐天型的个性。根据有一位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叫 Tim LaHaye 哈，他有一本书叫做Spirit Controlled Temperament 哈 ，Spirit Controlled Temperament， 这个书也有翻成中文，我们这次没有带来就是。那么他说一般人有四种个性，这个个性跟你天生的体质有关的，这个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影响哈。好，第一种个性是所谓乐天型的个性。那么乐天型的个性有一些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很热情、很友善、很会关怀别人、很活泼啊，这是他的一些特点。但是他们常常会有一种缺点呢，就是很善变，然后呢比较散漫啊，爱表现，然后呢比较肤浅。我想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说有的人他提议的时候呢会声泪俱下，但是做的时候呢却逃避的不做。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就是这种乐天型的个性，他很容易冲动，很容易激动，然后呢很容易被一件事情感动啊。但是呢等到过一阵子以后呢，这感动很快就没有了。很可能比如说夏令会的时候也是哦，很感动啊，流泪啊，做见证啊，回去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哈、 就跟以前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那么就是因为他是属于这种个性的人，但是这种个性的人呢，很容易相处啊。有时候你甚至骂他呢，他也不会太在意啊。那么啊，他很友善，对人很友善，很热情，很有义气。那么这是这种的个性是这样。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说他是这种个性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是不是？在同工配搭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去帮助他？好，我先介绍这四种个性，然后我们等一下来谈怎么样来帮助这四种不同个性的人。好，好，第二种个性呢，我们称之为melancholic， 叫做悲观型哈、啊，悲观型。悲观型的人呢，他通常都是比较有才华，很敏锐哈、啊，那么很有理想，很有理想，要求标准很高这样，但是呢，他比较消极，比较容易闹情绪。然后呢，对自己很苛刻，对别人也很苛刻，同时呢，比较孤僻，比较孤僻，就是说不是很容易跟人家相处这样。那么这是属于所谓内向哈，就是所谓悲观型的哈，悲观型这种个性。那么悲观型个性的人，他通常比较安静，不太讲话，但是呢，他很有深度，他很有深度，他看事情呢会看得很深入，然后他呢可以做事情可以做得很完美啊，很完美。有时候呢，要求自己要求的太完美了，以至于呢，常常看自己都看得很低，那么很悲观，从那个角度去看，啊，但是呢，他对别人的要求有时候也会啊要求的很苛刻哈、啊，会认为说这件事情不够完美呢，他就会很难过，他就会觉得很不喜欢这样哈、啊。那么跟乐天型的人正好相反，乐天型的人呢，他啊什么都很好，都很高兴哈、啊，所以通常都是会比较心宽体胖一点哈、啊，那么。悲观型的人容易失眠哈、啊，然后呢，常常会神经衰弱，啊、或者呢是常常郁郁寡欢啊。但是呢，他做事情呢可以做得很有深度这样。好，第三种类型呢，我们称之为刚类型哈 ，choleric 哈，刚类型。刚类型呢，就是他很坚强、很积极、很独立、很果断啊，很有果断力。但是呢，他通常也就比较独断。是比较独断哈，认为他这个解释圣经要这样解释才对，或者做事情要这样做才对哈。然后呢，他很容易自满，同时呢，对别人要求很苛刻，对别人的要求很苛刻，比较不容易体谅别人、体贴别人。乐天型的呢，他哈会比较体谅别人，或者比较会体贴啊，会关心别人啊，对人很友善、很温暖。而刚烈型的呢，对人都是很要求很严格，然后常常会有一些指责或者批评。那么因为他自己很能干，那么他就常常很武断，很自以为意哈，因此呢很不容易跟他沟通，所以常常会缺乏沟通，就是因为有一些刚烈型的人他讲话很武断，那么就很难跟他沟通。那么刚烈型的人呢，常常会使得悲观型的人受苦哈，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要求啦，或者是批评的很严格啦，那么悲观型的人就受伤，而且是说内伤，是看不出来的哈，看不出来的。那么但是呢，他会在里面内伤积压很久这样。那么乐天型的人呢，如果碰到刚烈型的人去指责他骂他，当时说不定他也会反驳啦，或者生气一下，但是很快就过去了，他不会存在心里面太久。悲观型的人可能会存在心里面，会存很久很久，甚至好几年都还不忘记哈。那刚烈型的人就是制造他麻烦的人哈。好，最后一种第四种类型呢，是所谓冷静型的哈，是 phlegmatic 啊，冷静型的。冷静型呢是很冷静啊，他很有效率，他很实际，很可靠。但是呢，通常是比较被动，比较优柔寡断，啊，比较优柔寡断。那么，他像一些做研究的啦，做分析的啦，像做老师的啦，通常就是属于这一种哈，就说冷静、实际、比较可靠。但是呢，他很优柔寡断。如果请他做领袖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很难做决定。那么他听这个意见的时候觉得也不错，在听那个意见的时候又觉得很不错，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做决定啊。那常常就变成声音大的人就得胜了，那么就是这个刚烈型的人然后会得胜，因为他声音大啊，所以就会得胜。好，那么通常这四种类型呢大概是这样哈、啊。那么当Tim LaHaye讲到说这四种个性的类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种主要的个性的类型，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只有一种类型，大部分人都是混合的类型。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乐天型的人，可能你有一部分的冷静型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一部分悲观型的特色。就是说，这四种类型呢，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呢， 大致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大概可以找到自己一个主要的类型，然后混合一些其他的类型哈。那么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个性是如此哈。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混合的类型呢？可能你天生的体质，比如说有的人如果他天生的体质比较衰弱哈，天生的体质比较弱的人呢，很容易趋向于悲观型，因为他从小啊多病哈，多愁善感，那么体弱多病的人就容易多愁善感，容易变成啊悲观型，就像林黛玉那样的哈，就很容易是这样的。所以呢，啊，天生的体质会影响你的啊基本的个性是会有的。但是呢，因为教育，因为你自己的人生的修养，那么当然对基督徒来说，因为个性的一些操练跟磨练以后呢，渐渐你会把你自己那个主要类型的一些缺点呢，可能会去掉一些，增加一点其他类型的优点。另外呢，你人生的遭遇呢，也会使得你的个性呢会有一些改变哈。比如说，可能你天生小的时候是很乐天型的。但是后来家庭啊或者是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遭遇的时候呢，可能会使得你增加了很多悲观型的那一种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他有一个主要的类型，因为他的体质的关系而有一个主要的类型，然后呢在这个主要的类型里面会融合，会掺合一些其他的类型啊。我们啊同工配搭的时候呢，我们很需要知道到底同工之间彼此的个性是主要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因为呢，你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种个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么他的恩赐大概是在哪一方面，那么他的优点跟缺点大概在哪一方面。那么你能够有这个了解以后呢，就容易彼此接纳跟彼此的啊了解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一些细节的事情呢，我们把它属灵化。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像我刚刚讲的第三个例子哈，有人跟我埋怨他那个主席很会讲道，很会做见证的时候讲得很生动，但是呢脾气又急躁，常常骂人。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个性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啊，因为他是刚类型的人。这个刚类型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本来就是很高。那么他做见证或者讲道的时候，难道他真的是很虚伪吗？其实不是啊，他真的是很爱主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脾气也急躁。我们看到保罗有时候也会这样哦，彼得有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么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哈，有的传道人很明显的，各位一想就可以想得出来了，对不对？那么就是也是这样的。但是你私底下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和善的不得了，他幽默的不得了，他风趣的不得了。但是他到讲台上的时候是非常的严格，非常的刚烈，对不对？那么因为那是他的个性，他天生的个性是这样，他自己也知道说啊，我这个个性有时候会发脾气，或者有时候会动血气不好。但是呢，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就改过来，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个性。那么我们如果有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它所谓把这个细节性的问题把它属灵化，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假冒为善，讲道是一套，那么个性又是一套啊。那么一个属灵的人怎么会骂人呢？主耶稣也很属灵，他也骂人了，对不对？而且他还用绳子赶出那些兑换牛羊鸽子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了解个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呢把一些属于表面性的现象把它极端化，或者是绝对化，或者是所谓属灵化，你自己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你如果把它变成属灵化了以后呢，那么一个人假冒为善，根本就不需要跟他相处嘛，根本就不需要跟他做朋友了。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关系永远就没有办法相合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同工们彼此的个性的时候呢，我想就比较容易彼此的接纳跟了解，同时呢也就会知道说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那一位亲爱的同工，有时候是很麻烦的同工呢，就是因为了解，所以才能够去接纳他哈。好，我们在这有一些是已经结婚的人，我想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应该很了解他的个性，是不是？结婚以前也许不太了解，结婚以后呢渐渐会了解哈，他的优点缺点到底在哪里。要不要勇敢一点也分享一下好不好？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太太是，或者你的先生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李家谷你要不要讲讲看好不好？
乐天型
是。那么你觉得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困难？
就是会糊里糊涂的。
对，有时候会糊里糊涂。乐天型的人他很可爱哈，很容易相处，但是有时候他做事情不一定很稳靠。对。那么你呢？你的个性是属于哪一种？比较属于偏向哪一型？
要他来讲。
自己应该有点了解吧，哈。
大概是悲观型。
好， 那悲观型的人做事情要求比较严格哈，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比较高，同时呢做事比较有条理，那么希望要求比较完美一点哈。那么跟那天型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哈，会有一些冲突。那么很奇妙的就是哈，我们通常找结婚的对象的时候都是找跟我们不同类型的人，很少是找完全相同类型的人。那么因为我们在他的类型里面发现到我自己没有的一些优点，然后呢我们会羡慕啊。像比较悲观型的人确实会比较找乐天型的，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够外向了，因此看到一个活泼的可爱的哈，那么就很自然的会被吸引这样。那么通常如果两个悲观型的人结婚的话，那么就更悲观了然后就悲观。那么通常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是会找不同的这个对象哈，不同对象。好，那么如果哈我们同工当中有一个他是属于乐天型的人，那我们让他在侍奉方面，我们应该鼓励他多做哪一方面的侍奉？啊，联络，对，还有没有？
联谊。
联谊哈，就是康乐的活动哈，像有什么聚餐啊，或者是有什么迎新会啦，这种带游戏的节目的时候，要乐天型的人来带哈，就可以，可以很活泼啊。有没有？还有没有？
布道
哈，个人布道、探访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么可以找乐天型的人啊。就说应该鼓励他发挥这一方面的恩赐。好，乐天型的呢，他在侍奉方面呢会有一些缺点，对不对？像我们刚刚也有提出来，像吕家谷可能也提，有时候呢不太可靠，糊里糊涂哈，就是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又忘记了，又没有条理，常常是缺乏条理哈，或者呢是就是说他常常能说不能行，就是说他讲了，但是呢又不一定有坚强的意志呢去做到哈。以前我有一位同工哈，我们一起，就是我们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很亲密这样。那么他当初要决定要全时间侍奉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说我出来服侍主哈，如果每天都吃稀饭也在所不惜这样啊，就说他真的是很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服侍主这样。后来我们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很低很低啊，非常的低这样。那么他因为还要负担家里面的经济哈，所以他就开始有点动摇了，他就觉得他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就是他觉得很难这样。那么他就考虑了忧郁了很久这样。过了一年以后呢，他就决定说他要离开，他去教书，因为有一个私立的中学请他教书，可以给他很高的薪水，他就离开这样。那么当时很多人很不谅解他哈，觉得说这个人你既然要全时间侍奉了，那现在因为经济的缘故又离开了这样。不过我是很同情他，因为我知道他当初说要吃稀饭的时候，他是真的要吃稀饭啊，就是他是真的真心的，他有这个决心。但是呢，他的个性就是属于这种乐天型的个性，就是说他比较难以坚持，就是说比较难坚持这个哈，有容易虎头蛇尾这样。所以呢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鼓励他，还是跟他保持联络，没有遗弃他这样啊。所以后来过了几年以后，他又回到服侍的工厂上。那么他现在在一个大学里面当校牧啊，在一个教会里面当牧师，有很好的服侍哈。那么在他刚出来的年轻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有过一些失败。那我觉得我们了解他的个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鼓励。那么刚烈型乐天型的，因为他很外向、很活泼哈，很容易被选来当主席。但是他当主席的时候，常常同工会的时候，大家讨论得谈笑风生啊，谈得很高兴啊，这个也讲那个也讲啊，最后没有结论啊，没有结果，到底要决定什么，到底我们要决定怎么样怎么去做，就没有结论。那么如果我们的主席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呢，这个悲观型的人哈，就需要提醒他说，我们应该要下决心，要做结论哦，应该要决定哦，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悲观型的人常常会被选来当文书啊，因为他字写得漂亮又仔细，然后又有条理一点。好，那么悲观型的，就比如说做文书的人就要提醒说，我们刚刚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哦，怎么现在谈到好几层以外的事情去了？那么赶快拉回来哈，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到底决定如何？就说需要有人帮助他做条理，帮他做计划哈。那么这是我们对于乐天型的人，我们应该这样的来帮助他哈。好，对于悲观型的人哈，对于悲观型的人，他在侍奉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鼓励他？侍奉方面，他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他可以做文书，还有呢？ 灵修，对，他都比较有深度一点，他会查得很深入这样，所以他可以做灵修。还有没有
计划天命？
对，做计划做 planning 的工作，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很有条理。好，但是呢，他在跟人家配打的时候呢，很容易他太内向了，有时候呢是太孤僻了，有时候他有些意见呢，他也不当面讲出来，而是受内伤，没有外伤，这样就是受到一些内伤。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呢？啊，对于这样的人，他有时候常常被忽略了，是不是？或者是同工会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讲话。好，这时候要怎么样？
鼓励他。
对，要鼓励他。如果你是当主席的，你发现说，哎，我们同工当中有一个人是悲观型的哈，要点名请他讲，你就会发现，原来他已经有深思熟虑，他也有很好的思想跟看法，但是呢，他不会像乐天型的人一下子就主动讲出来这样，所以呢，我们需要鼓励他哈。还有呢，需要当面的称赞，对的，悲观型的呢，需要给他当面的称赞，因为呢，他常常会觉得说，我做的都不好，我实在做的很差，但是别人都看他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因为他是比较所谓 perfectionist， 就是求全主义者哈，所以呢，他常常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做的不行啊。那么我一直是在文字工作里面呢，我发现很多作者都是悲观型的哈，作者呢对自己的要求常常都是很，当然有的人是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哈，那是例外哈，不过很多大部分的我所知道基督徒的作者都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实在很差，我这一篇实在是不行，我这边实在是很没有用啊，我不敢拿出来给你这样。而事实上呢，其实我们觉得他写得很好了，他写得非常好了，我们觉得他实在是很应该多写一些，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我写得太差了，我写得不行啊，我不够好这样。很多人常常是这样。那么而且呢，别人都认为这篇文章很好，但是他自己就觉得不好啊，还很不好意思的才拿出来这样。那么所以呢，这需要一些鼓励哈，需要鼓励，需要一些当面的称赞。那么当面称赞的时候呢，要称赞的具体的称赞，不是肤浅的称赞。所谓具体的称赞，就是说你这篇呢好在什么地方。像我们做编辑人哈，我们对作者的鼓励呢，就是要说，好，你这篇文章到底你这个句子或者你这个结构，你这个主题的表现的地方，哪一个地方是特别好的？这是神来之笔哈。那么要特别的指出来。你若只是跟他说你这篇文章很好，你这篇文章不错，好，这种不错啊，很好，这种很空幻的称赞的话呢，有时候反而会让他觉得说啊，一定是不好啊。所以需要很具体的称赞，很具体的称赞。比如说我们如果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带领查经，小组查经。带领完了以后呢，他可能自己会自卑的不得了，说：“哎，我今天带得很差。你看，有一段时间有10秒钟有人没有讲话啊，或者是哎，我超过了2分钟啊，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什么。”他会自责的很厉害这样。这时候呢，需要具体的称赞说：“哎，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哦，接着上一个问题再问下来啊，实在问得很好。”要给他一些很具体的称赞，那么渐渐把他 build up， 就是说把他建造起来啊，建造他的自信心。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悲观型的同工，我们需要这样。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悲观型的同工，我们会忽略他，就说，他就默默的做，默默的受伤，默默的去思想，但是呢，很少他的思想被发现出来，或者他受伤也很少人去关怀他。那么他很可能过一阵子，突然发现他不来了，或者是他不做了。那么因为他是属于这种个性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注意。那么悲观型呢，是一个查经班或者一个团契里面很宝贝的这个财产哈，就说如果你没有去发掘的话呢，就会被埋没掉。好，第三个刚烈型的人啊，刚烈型的话呢，他的恩赐是哪一方面？侍奉方面的恩赐，让他执行一些计划啊。另外呢，他通常刚烈型的人讲道会比较有活力啊，会比较有活力，比较有力量。那么他讲道的形态呢，可能适合布道啊、奉心啊，像这一种的性质，不一定是查经的。查经的话呢，是比较哪一种个性的讲员比较会通常做的？悲观型的，对不对？悲观型的讲员呢，通常就是。他就比较深入的查经这样哈。好，那么对于刚烈型的人呢是很难同工的啊，刚烈型的人是最难同工的。那么你要跟他同工配打的时候呢，怎么样来帮助他呢？比如说刚烈型人常常会跟人家有争执啊，会有争执，他坚持他自己的意见，然后呢他很武断这样，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好，都为他祷告哈，很好。还有没有？跟他一起祷告，对，这个很好哈。 刚烈型的呢，其实他不一定不谦卑啊，他但是呢，他的个性、他的表现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呢，刚刚讲到说跟他一起祷告，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要跟他个别的沟通，而不是在公开的跟他争辩。刚烈型人开同工会的时候，他坚持他的意见，然后另外也有刚烈型人出来也会争辩，然后同工会的时候就彼此同工，工来工去哈，就彼此同工。那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场面就很僵硬，然后呢就很火爆啊，就常常会有这种场合出现。那么最主要就是说，跟刚烈型的呢，你需要先跟他个别的沟通，就是说你需要跟他个别的先谈，个别的祷告，个别的讨论。那这时候呢，因为他不在那个场合里面，那么他就会比较冷静一点，需要有一些比较安静的温柔的人呢跟他配搭。如果你的先生是刚烈型的哈，太太最好是比较冷静型一点的哈，悲观型的，那么可以给他有一点平衡。先生跟太太都是刚烈型的，那么他们在教会里面就会到处惹火，不知道他们会这样。那么刚烈型的同工呢，就说需要我们个别的去关心哈，个别的跟他讨论、跟他祷告，然后呢，要求他用民主一点的方式呢，来决定一些事情哈，这样。好，最后我们看冷静型的哈。冷静型的人呢，我想我们中国人的个性主要大部分都是属于冷静型的个性哈。那么我们做 research 啊，做 scientist 的人大部分就是属于冷静型的个性。冷静型的人，我们在侍奉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可以鼓励他参与哪一些工作？策划，对啊，策划他可以策划得很仔细很周详啊。还有没有教导方面的工作，冷静型的人也很合适哈，做教导方面的工作。还有没有
财务？
对对，财务。悲观型的、冷静型的都可以做财务哈，因为他们一丝不苟哈。还有呢，像灵修或者是 counseling， 就是辅导的工作呢，冷静型的也很合适啊。刚烈型的呢，做 counseling 呢，他很容易会定人家的罪啊，或者是会痛骂他一顿这样。那么各位都知道 counseling 的原则一定要多听，听了以后呢，帮助他分析归纳出他的问题哈，然后也要能够接纳他，而不是指责他。刚烈型的很容易偏向于指责，很容易偏向于责备或者是要求这样。那么悲观型的呢，有时候做辅导也不一定很合适，他很容易 involve， 就是很容易 involve。比如说对方讲得很可怜的时候，哇，你也很可怜起来，对吧？结果他讲完以后，他已经可以睡觉，你睡不着觉了，就是。
你刚说的冷静型的人，他意思就是说他们
优
柔寡断。
对，那么。好，做 counselor 主要不是帮助人家做决定嘛，是不是？ counselor 主要是让对方自己做决定，你是帮他分析，你能够冷静的。
他自己优柔寡断，他怎么能分析呢？
好，做策划性的工作哈，做策划性的分析性的工作呢，你需要说，哎，这个做法好不好？这个做法好不好？常常改，会有改变的，就常常可以改变的。但是呢，你如果是做领导的时候就不行，做领导人的时候呢，冷静型的人容易。决定了一件事情，第二天又觉得说可能那样做比较好。那么你在做分析的时候呢，你可以帮助他说，你这一个 case 呢，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帮助他发现出这些问题来。或者你虽然有修正，那个没有关系，因为那个不是要做决定嘛，你只是帮他归纳跟分析。归纳跟分析的时候，可以常常修改一下，让他归纳得更清楚，这样哈。像我做编辑的工作，我就知道我是比较属于冷静型的哈，就说常常有时候会，我们做编辑工作常常要改啊，对不对？比如说这篇文章。现在做觉得不错，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说，我如果再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可能会更好。今年是这样做，明年可能再改一下会更好。这样常常会有这一种的改变这样。那么如果是主席是属于这种冷静型的，他会常常优柔寡断，常常有时候决定了，又觉得又要变比较好。如果听到这个意见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可能另外一个意见也更好。那这时候呢，需要 discipline 哈，就是需要帮助他呢能够做决定哈。那么要推动他去做事情。那么冷静型的人有时候会比较被动一点，就是说他不会主动的说我要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你需要鼓励他或者是催促他去做这些工作哈。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哈，就是说我们了解这四种不同的个性的优点跟缺点，以及他的侍奉方面的优点跟缺点呢，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彼此的了解，彼此了解以后的目的呢就是彼此帮助哈。 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是一样哈，我们自己知道说好，比如说我知道我是比较属于冷静型人，那么我是冷静型的人呢，可能我不一定很合适做这种领导的工作，哎，但是呢，哎，既然被选上了，那么就求主改变我的个性。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求主改变我们，我们也了解别人，我们帮助他改变。那么很多时候呢，你不能说我是冷静型的人，说我永远不做领导的工作。有时候好像环境使然哈，你必须要负起那个责任。好，我要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我知道说我很容易变来变去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让我的个性能够刚烈一点，能够决断一点哈，能够很快的做决定，以后就不后悔，那么就坚持到底。那么这种刚烈的个性，就说需要求主加增我们。或者呢，我的个性可能有时候很悲观啊，虽然很有深度的样子，但是呢很悲观，很不容易跟人家相处。好，那么现在我既然被选做联络，那么我就让我自己呢主动的去找人交谈。可能我们平常都是人家主动来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才会讲话，但是呢现在要主动的去找别人。那么我们借着各样的遭遇跟借着各样的机会呢，改变我们自己的个性，这是灵命长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发现我们刚出信主的时候呢，神通常都很怜悯我们哈，让我们祷告就蒙垂听，我们有一些什么罪呢很快的就发现哈，我们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很快的就解决。神呢那时候因为看我们还属灵还年幼，所以他让很快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过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发现大部分基督徒灵性停滞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个性的问题，那个老我的个性呢没有改变，也不愿意改变。因此呢他开始服侍的时候可能啊很愉快，很有果效哈，然后呢啊很喜乐，但是呢哎过一个阶段以后，奇怪，怎么老是跟同工发生冲突？为什么？因为他的个性是刚烈型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呢没有好好的去受对付，自己也没有发掘出来，也没有好好的受对付，因此呢常常跟同工发生冲突，别人抵制他，然后他就变得很灰心。或者呢是一个悲观型的人，本来呢他刚信主的时候呢，可能在常常发现说哎他很喜乐，很愿意向人家做见证。过一个阶段以后呢，他那个老我的本性呢又悲观起来了哈，那么他就很少主动的去跟人家传福音，很怕跟人家谈话。那么在同工的时候呢，别人好像对不起他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又会怀恨很久，然后呢就成为一个结在那边，自己常常会自责啊，常常会很不快乐啊。我发现很多人哈，就说信主过一个阶段以后，老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个性没有改变哈，他的了我的个性没有改变。如果你的个性愿意受主的改变，愿意受圣灵的对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灵性会更进一步，你的侍奉也会更上一层楼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同工的关系当中呢，也是需要有这个了解。你能够了解你这个同工他就是这样的个性，那么你帮助他去改变他的个性的时候呢，同工的关系才能够增进哈。好，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同工配搭呢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哈。好，第二个呢，同工配搭很容易发生的问题呢，是在话语方面哈，是在言语方面的一些问题，是言语方面所发生的问题。所谓话语方面呢，就是像缺少沟通啦，容易说闲话啦，是这同工配搭的时候呢发生问题的原因。好，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办呢？就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增加沟通呢？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同工之间的沟通呢？一般来说哈，沟通有七种的层面哈，有七种的层面。第一种的层面是破坏性的沟通，所谓破坏性的沟通就是指责啊、批评啊，那么讥笑啊，这种所谓破坏性的沟通。那么我们同工配搭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破坏性的沟通，比如说我们会讲说啊，你就是这种虎头蛇尾的人，或者说你这个人就是假冒伪善，那么这是破坏性的沟通，对不对？这种沟通的话，意思就是说是指责、批评啊，那么是动血气的这种沟通。那么同工之间发生问题，就是因为有破坏性的沟通，所以产生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哈，保罗他对彼得指责的时候呢，他没有用破坏性的沟通，是不是？彼得那件事情做错了，那么他呢没有用破坏性的说，你看你这个人假冒为善，或者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真理啊。那么他没有用这种所谓指责性的话，而是说他说我们既然是重生啊。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怎么还可以回到呢用律法的称义的这种样式去呢？他用真理来表达，好，这不是破坏性的沟通。好，第二种呢，我们表面性的沟通，你好吗？你吃饱了没有啊？或者是你昨天睡得怎么样哈？那么都是属于感官性的哈，感官性的这种沟通。这种沟通呢，并不是说不好。我想我们一般在路上跟美国人见面，大概就这样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Hello 啊，或者是今天天气不错哦哈，刚刚没有下雨咯。好，这些话呢。其实不讲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损失的，或者说讲了也没有什么益处的，但是呢 这种表面性的沟通。但是啊，很多时候呢，这种表面性的沟通可以打破僵局，或者打破那个哀喜的关系哈。比如说，你我跟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我要跟他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不知道他内心有什么痛苦或者快乐，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讲说啊，今天啊现在下雨了啊，今天可能会很热啊。那么这种沟通还是有它的价值哈。但是呢，不能仅限于此。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查经班里面，说不定我们关系只限于此，这种沟通不够。第三个是资料交换的沟通，资料交换性的沟通就是说，哎，听说今天要啊95度哦，啊，或者说听说今天晚上要有暴风雨哦，所以你要带雨伞哦，这种都是资料交换性的沟通。或者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哎，听说最近车子哦在大减价哈，哎，赶快去买啊。或者是哎，到底我们啊下个月的讲员到底是请谁啊？我们明年的夏令会到底我们要啊怎么样安排啊？大家都是一些公事方面的哈。属于公事公办方面的一些资料交换性的沟通。那么这种沟通呢，当然也有它的需要，因为你一定有事情才需要交换资料，对不对？但是呢，这种交换性的沟通呢不够，就是说不够哈，我们不能只限于这种资料交换性的沟通。好，那么正常的沟通应该是如何呢？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沟通呢？好，好的沟通呢，接下来一个是意见看法的沟通哈。我们应该能够沟通彼此的意见跟一些看法哈，就是说对意见跟看法呢，我们应该能够有一些沟通，就是意见跟看法的沟通。我们在同工会当中，或者是在同工彼此的关系里面，我们应该常常交换一些意见跟看法。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比较好，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啊，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有一些意见跟看法方面的沟通。那么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呢，我是建议哈，我们不要每一次呢都是只是资料交换性的沟通，就是说不要只是决定说好下个月讲员要请谁，我们退休会要借什么场地啊，我们下个月要带什么经文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要预备茶点的时候要买哪一种 cookie， 这样不要呢只是交换这些资料哈，应该有一些意见看法，就是说一些意见看法的沟通，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我不了解的是什么，就是所谓意见看法方面的沟通。然后进一步呢，就进入感觉跟情感的沟通。感觉跟情感的沟通，就是说能够把你内心的想法能够讲出来。比如说，我今天觉得很难过哈，因为有一件什么事情。当同工见面的时候呢，如果是讲说你好吗 ，How do you do？ 哈，这时候呢，你可以把沟通的层次提高一点，不要讲说还好，不错 ，Fine，Thank you，OK，、okay， 不要只限于这个程度。你可以讲说，我今天心里面为一件事情很难过。好，这就开始进入这个感觉跟情感的沟通了，是不是？那么他说你为什么难过呢？他就说好，我今天因为看到一件什么事情，那么我觉得有一些什么困难，或者说我今天收到我家里的信，我家里面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你就马上就可以把沟通的层次就提高。然后我们在沟通的经验里面会发现哈，你开放的时候对方就开放，是不是？你如果人家问你说 How do you do， 你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你说 Fine， I'm very well， Thank you。Okay， 那么他当然也不会讲什么，对不对？他也会说哎，你这杯水不错啊，很好喝啊，什么好，就是一些很肤浅的沟通，然后就是浪费时间在那边沟通来沟通去，就是这些感官性的东西，都是吃的啦、闻的啦、看的啦，什么会不会淋湿啊，都是属于这种的东西啊。那么你如果把自己的那个沟通的层次提高的时候，你就发现对方就也会讲说啊，我也有同样的经验，或者说我也是有同样的困难，很快的就可以进入那个沟通。然后呢是开放真诚的沟通，开放真诚的沟通就是说我把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真正的问题，我真正的困难，我真正的一些缺点跟优点，我甚至都可以开放的沟通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你开放真诚的沟通以后呢，基督徒应该有属灵的沟通，前面这六种的沟通都可以，一个非基督徒也可以做得到，那基督徒呢应该有一些属灵的沟通，属灵的沟通事实上就包含前面这六种沟通，当然包括一些表面性的沟通，包括一些资料交换性的沟通，但是呢也更包括情感的沟通跟开放真诚的沟通。我们可以讲到说我内心的想法是怎么样，我的负担是什么。所以我建议说你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哈，就说我们在同工的关系当中开同工会的时候，不要每一次都是讨论事情，都是讨论公事所谓公事。我们应该比如说有一次同工会的时候呢，我们是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谈谈说我最近一些负担是什么，我最近有一些一些服事的一些领受是什么。你会发现哈，比如说圣灵常常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做一些同样的工作，但是很容易被我们淹没，因为我们都是讨论来讨论去，都是用头脑在那边策划哈。 比如说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说我们这次同工会呢，我们已经先宣布好说我们这一次的同工会啊，我们不讨论事情，我们是一种所谓心理交通啊。心灵交通的时候呢，就开始前面的时候有一点唱诗，有一点祷告，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哈。然后再来，我们就交通说，每一个人交通说，我最近在服事的时候的一些负担。结果就会发现他也发现到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契哈，我们太少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在那边查经啊、造就啊，但是很少主动的传福音。然后呢，第二位弟兄姊妹，比如说十个里面，可能会有六七位呢，大家都正好都有同样的负担。就是说我也是觉得我最近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好像遇到很多困难，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去传福音了。以前呢好像传福音方面很积极，现在好像查经查久，查久了以后今天变成不会传福音了。好，那么大家都沟通心里面的一些负担跟看法以后呢，好，你们说要开同工会的时候就很容易了。那么我们下来的节目应该怎么安排呢？那么都应该安排一些侍奉的操练或者是传福音的训练。那么这个就比你这边讨论来讨论去，然后动血气啊，或者是变来变去啦，那么往往会好得多哈。也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到我们沟通的关系。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缺少沟通的时候呢，那么就需要多有沟通，就是说主动的安排一些沟通的时间。那么最好的沟通哈，往往都不是在同工会的时候。我想各位都晓得哈，同工会的时候呢，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呢，那时候再来沟通，事实上是嫌太晚。最好的沟通呢，最好都是事前，或者是非正式的沟通。比如说，如果我们讲说好，我们今天要来沟通啊，我要跟你沟通，好，那么你坐这边，我坐这边，我们要来沟通，因为很尴尬，是不是很紧张？好，那个关系很紧张。那么，通常好一点的沟通，通常都是比较 informal， 就所谓 informal 的时候，比如说聚餐，为什么我们常常办聚餐？因为聚餐的时候呢，很容易我们就可以谈一些问题。那么但是呢，通常聚餐的时候都说，哇，这个菜很好吃啊，这个这个菜单怎么做的啦，那个你 recipe 给我来抄下来啊，什么都是还是很感官性的这种沟通啊。聚餐呢是一种很formal的场合，借那个聚餐的机会呢，其实你就可以谈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了。甚至我想哈，很多时候可能你在团契里面，你们同工很久了，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信主的，他是怎么样遇到他太太或者遇到他先生的，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么我们问的话，就问一点这一种的问题，好不好？就不要单单问说你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哈。这个当然也可以问，因为那个是很急切的需要哈。但是呢，除了那个以外，要再多一点，就是说一些深入的沟通，就是说在 informal 的场合，或者是郊游的时候，或者是退休会的时候，这种比较山明水秀的地方，比较心旷神怡的时候呢，那么沟通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有时候在家里面沟通也是这样，比如说好。我有一个刚烈型的一位同工，那么他常常制造问题，对我制造问题，或者给别人制造问题。那么你如果要在同工会里面去跟他沟通，有时候很难，是不是？我们可以请他来家里面吃饭，这个需要有点勇气哈。那么请他来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那么当然大概也都会先谈说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啦，我用慢锅煮的啦，什么这些大概都会讲一些这种东西哈。但是呢，渐渐的我们就应该开始进入深入一点的沟通，比如说。你们是你跟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啊？像这种话题都是很有趣的话题，对不对？很容易引起的话题，或者你是怎么信主的啊？或者是你就说你以前读过的书里面哈，哪本书你觉得是最有帮助的啦？这就属于所谓意见看法，或者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沟通，就是问一些这一类的问题呢，就可以促进深入一点的沟通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有一个意见。就可以提出来，就说，我觉得我们团契的话，可能怎么样，你就可以开始谈。那么，因为在那一种的场合里面，呢，那么心胸比较开放，那么可能本来他很坚持的，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冲突呢，心里面把持不放的一些看法呢，很可能那时候他会比较愿意的，听别人的意见，会有一些冷静的思想啊。所以就说 informal 的沟通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沟通一定需要时间。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如果很少沟通的话，就越难沟通。那么越难以沟通以后，就会恶性循环，就说越很难越难沟通。那么当然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原则哈，比如说怎么说，你怎么去说呢，比说什么更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性哈，比如说你怎么样去说，跟你说什么有时候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同工之间话语方面的冲突呢，不是在于你讲的话不对。而是你的态度不对，是不是？有时候你在表达讲一个意见的时候呢，你讲得很激烈，或者是讲得很动血气，那么这时候呢，就引发对方的莫名其妙的那种怒火啊。 那么就会引发起来，就是所谓血气了。那个血气就会被染动起来。那么你动血气，对方呢反应就是怎么样，也会动血气，是不是？你用动血气的方式来表达，对方就是用动血气的方式来回报啊。所以呢，你啊怎么说呢，是比你说什么更重要。很多时候可能你要讲的话是很对的，是真理，但是呢，因为你讲得很盛气凌人，或者你是用一种论断式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就会产生沟通方面的困难。刚烈型的人最容易这样哈。我们在这也许不会有刚烈型的人，不过刚烈型的人常常都会这样，就是很容易呢，就是用很激烈的方式，很暴躁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他认为是真理的事情，而事实上可能真的是对的，可能他的观察是很深入，但是呢，因为那种表达方式使得对方就生气了。有的人说内伤，有的人说外伤啊，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冲突，这样。所以说的方式当然是很重要哈、啊，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在刚刚讲到说闲话这个问题哈、啊，说闲话这一方面，说闲话这一方面呢，当然有智慧的人就是不随便说闲话哈、啊。不过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同工当中应该约定俗成，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的一些缺点啊，有一些什么难处啊、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先向神讲啊，才向人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哈、啊，就是我们先为他祷告，然后你才告诉别人。如果你先为他祷告才告诉别人，我想你就不会用幸灾乐祸的方式啦，或者是用传播的方式啦，或者是好像唯恐人家都不知道的那种方式啊，来讲哈、啊，你会。用比较有节制的方式来讲这些话。那么沟通需要讲话嘛，是不是？就说你如果讲话的时候都要很谨慎很小心啊，谈话有时候会没有什么乐趣，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寻找那个讲话的乐趣的时候呢，需要有点节制，就是说被圣灵的管制的那个节制哈、啊。所以我们先向神讲才向人讲哈、啊、多向神讲少向人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在教会里面讲谈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那么应该都有一点开放一点的心胸啊，就是说不要猜来猜去啊，想来想去啊，就是常常是这样。像我刚刚讲到说，很可能我们看到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他坐他的车子，我们就想说他们两个大概要有什么哦，要好起来咯，他们关系可能怎么样啦、啊、什么，就是常常会这样讲来讲去，是不是？那么如果正好被你看到两次或者三次，那就更肯定了，对不对啊？那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同路嘛，就是顺路这样而已哈、啊。那就说我们不要随便就说随随便便就去讲这些事情，把有的讲成没有，把没有的又讲成有了这样。那么我们多向神讲少向人多向神讲少向人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哈、啊。好，这是同工配答的第二方面的问题哈、啊。第二方面就是属于话语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属于组织跟领导方面，组织跟领导方面。很抱歉，我们时间可能会超过。如果各位肚子很饿的话，我们就可以哈、啊、随时去哈、啊。好，那否则的话，我们就让他们去排队，我们再继续讨论哈、啊。好，第三个呢，就是组织跟领导这一方面哈、啊，组织跟领导同工配搭问题，很多时候呢是属于行政方面的问题，就是行政方面的没有清楚的职责，没有清楚的职责而产生同工配搭一些问题。有一次呢，有一个查经班请我去他们那边讲道。那么主席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我们这次呢要讲如何带小组查经，如何带小组查经。过几天以后，灵修再打电话给我哈，那么他说我们这次的同工会要请你讲的呢是讲哈如何推动小组，推动小组都是小组哈，不过一个是查经，一个是小组的推动，这两个不一样。好，这里很显然的就是他们职责不清楚了，到底邀请讲的是主席的工作还是灵修的工作呢？他们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决策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决策，所以才会有不同的想法。啊，那么事后我当然要去问清楚真相到底如何，因为我不能讲两个题目哈、啊。所以我去问清楚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好应该是灵修邀请的，但是呢，因为去年是主席邀请的，今年改了，同工改选了以后呢，是变为灵修邀请。那么主席还是保持了习惯，他邀请的习惯，这样就说职责没有弄清楚。另外就是说他们开会的时候呢，彼此没有好的沟通，主席是这样的想法，灵修是这样的想法，事先没有沟通好，然后就各自去进行哈、啊。那这都是属于组织方面。那么这个其实是很简单，你们把职责权限定好，我想每一个查经班都应该写你们主席的职责权限是什么，灵修的职责权限是什么，应该都写清楚。这样的话呢，就知道说谁要负什么责任。有没有哪一个查经班你们现在都已经有写好 职责权限的，有没有？都有哈，好多人没有啊，是不是？应该写好，比如说主席是做什么，林修做什么，康乐做什么，联络做什么，应该要清楚的职责权限。这样的话呢，在同工配打的时候就容易知道说我应该做什么。你如果没有一个职责权限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问题哈。好，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我就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也会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好，第四个呢是啊，我们谈到同工配打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工人跟工作的观念哈，工人和工作的观念。到底工人和工作呢是谁重要呢？工人和工作到底啊谁重要呢？同工配搭哈，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所谓急功近利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意见，我认为这意见很好，我就急着要推动，要让大家都接受我的意见，因此甚至有时候会不择手段。所谓不择手段呢，就是反正我一定要推销我的计划，推销我的看法，不管别人的反对如何，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我一定要去推动。结果呢，你很坚持你自己的意见，那么把同工的关系破坏了，因为别人不赞成，别人不赞成的时候你也不管他，你还是一意孤行，或者是很独断的，就是一定要坚持要去做。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的时候呢，效率是达到了，但是呢见证也没有了，见证也失去了。很多教会特别是查经班成立教会的时候呢，常常最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啊。查经班渐渐大了以后就要成立教会，成立教会了以后呢，有的人是主张说我们现在就要成立，有的人会主张说我们慢一点。通常刚烈型的乐天型人都会主张说快点快点要成立了哈，冷静型的悲观型人就说我们还不够，还不行，我们同工的 commitment 还不够哈，我们教会的实力还不够，我们还不能够成立教会。好，刚烈型的人通常就会急着要去推动，就要去然后就说我们来会有投票的时候他还要拉票，打电话去拉票啊，去讲啊，甚至呢会批评对方或者是重伤对方，就说啊他们就是逃避责任啊，他们不愿意做了，那么你这个礼拜一定要来，你要来投票。真的是有这种情形，而且我遇到好多个地方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不择手段，为了急着要达到一件事情。那他说我是为神的国了，为神的国度啊，我是为教会啊，他好像很义正辞严，但是呢他没有注意到他用的方法跟手段是不对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同工的冲突也是这样，到底是工人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把工作的效率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呢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反正我用多数票决强迫通过啊。那么当然有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做决定，你不能说我一直拖延下去不做决定。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如果是用暴力的方式来通过那么往往呢很多人呢是会就是他会成为一种阻力就是表面上他是服从的，心里面很不服气，因此呢在做的时候呢常常成为了一种阻力，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全意的投入这样有一个查经班，他们有一位弟兄很有负担，要音乐布道，就是要音乐布道的方式。那么他就在同工会里面提出来，他提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反对，因为音乐布道是很会时会力的工作音乐布道的话，就表示说你在正常的查经祷告会以外的时间还要再来练诗那么有很多人就反对说我们也没有那个实力，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呢这位弟兄他声音很大，所以呢他就得胜那么他就强迫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就强迫通过。那么结果呢弄得非常的痛苦，查经班里面的人非常的痛苦，因为呢不来的话好像要被定罪然后被定罪又不爱主啦，或者不愿意侍奉啦，但是来的时候又很痛苦，因为不一定大家都有同样的负担。如果遇到这样的类型例子的时候，各位你觉得要怎么样办？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负担，你希望能够大家接受，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先祷告再沟通。
对，你先有祷告然后再沟通。那么如果有人反对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应该是要看大部分的人怎么决定，因为社会有些人他们有这种时间，那有些人没有时间
的话。对，也就是说遇到冲突或者意见不同的时候这时候呢就说我们一定要宁可等，而不要说我急着一定要会达成不可。你宁可等的时候，你如果感觉说你这个负担是很强烈，你觉得这是很清楚是圣灵的带领，圣灵会感动你，也一定会感动其他的同工，那么让圣灵的工作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宁可等说好，那么我们慢一点再决定我们慢一点再决定。但是呢你可以坚持，或者是你很有忍耐的一直提出这一个负担出来。 那么你如果这个负担你一直是有的，那么不会因为被反对就被消灭掉。如果是圣灵给你的负担，圣灵也会感动其他人。我们应该对圣灵的工作有信心。我们急功近利哈，很多时候就是重视工作而不重视人啊，注重效率而不注重见证。因此呢，我们要希望很有效率的就能够把这些意见就达成了。但是呢，我们那些见证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查经班、很多教会里面，那么有很大的争执啊、分裂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太重效率而不注重功能，宁可啊注重这些成绩的表现，而没有注重见证，是不是？按理论上来说，一个教会不应该有分裂的情形啊。如果一个教会有分裂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人太过于注重效率，要坚持己见，才会造成分裂。意见一定会有不同的时候，我们看保罗跟彼得也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有不同的地方。保罗跟巴拿巴这么属灵的人，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不同的意见里面呢，应该要有一方，至少有一方，如果你认为是比较属灵的人，那么属灵的人应该要好好的再来祷告。如果到最后哈、啊，真的就觉得说我们意见实在是不同，我们彼此尊重，那么至少如果是不要分开的话，也是很和善的分开，不是那种啊很血气的或者是怀恨的分开啊。很多时候呢，免不了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是免不了的。而且有一些意见看法呢，是相当不一样的，不容易马上就沟通的。那么，所以必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有时候免不了。但是即使是到那一种程度的时候呢，也应该是彼此尊重、彼此祝福的分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好，这是工人跟工作的观念，就是我们遇到不同争执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做。通常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争执的时候，哈，我们啊，通常应该是啊，慢一点的做决定，比较草率的就要做决定。特别是用投票的这种方式，哈，通常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投票的时候呢，如果51票对50票，那么表示有51个人赞成，50个人不赞成，那么这个工作推动起来就很难了。虽然我们应该有民主的观念，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哈。就是有时候负担有时候是勉强不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么通常意见会有不同啊，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有时候呢是一些看法上面的一些问题，有时候看法是相同，但是时机不同。比如说我们这查经班现在要不要成立教会，查经班成立教会我相信是绝对需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查经班很难取代一个教会的功能，很难。那么成立教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是时机，是现在成立呢，还是应该2年以后成立呢？这个时机的问题有时候是很重要。你如果急着要达成，就好像所谓揠苗助长哈，就说它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你要勉强它提高一点，那么这时候就会产生问题了。那么通常一个查经班要成立教会的话，应该是这样哈，这最基本的条件，一定要有一些同工愿意 commit 一起祷告、一起侍奉，是不是？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查经班里面只有3-4个同工，比如说里面是一个50个人查经班，只有3-4个人他们愿意 commit， 就是说他们愿意要成立教会，愿意啊付出时间的话，那就绝对不行了，绝对不够的。至少要有10，比如说如果50个一个教会，至少要有10家或者10个人他们愿意 commit， 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承担侍奉，他们愿意在经济上有负担，然后愿意在时间上愿意负担出来，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才会稳固。我的话只有2-3个人，很难很难，会非常的困难，会疲于奔命，然后你自己在虽然勉强的就成立了，那么最后呢你会发现同工很少，非常的辛苦哈，这是很重要，这是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神感动已经有更多人愿意 commit， 那么你从小的祷告会开始，比如像啊，我记得那么 Knoxville 的哈查经班啊，张永光弟兄就跟我说，他们成立教会的时候是先所谓成立教会的祷告会，也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愿意祷告，愿意为成立教会的事情祷告，祷告了几一段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经有相同的负担了，然后再来成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很好的方式。他愿意 commit 来祷告会的话，那么就表示说他愿意 commit 在工作时间跟金钱，那么教会成立的话需要有一些同工在时间、工作、金钱跟侍奉方面是承诺啊，做很重要的承诺。所以呢就说你应该先从祷告会开始，不是从投票开始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啊，同工配搭的问题的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啊，个人跟神的关系，个人跟神的关系。昨天啊，我记得好像是张牧师他也有提到哈，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呢不正常，跟别人的关系呢常常会出问题。 所谓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很少祷告，很少有灵修，很少在神的面前有默想，很少亲近神，那么你很容易跟人家发生冲突。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很正常的时候呢，本来这件事情会使你发脾气的，你可以不发脾气啊。本来这件事情呢，你要很冲突做决定的，但是呢，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正常，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很清楚，使你呢控制你的言语跟行动。就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正常的话呢，跟别人的关系才会正常。否则的话呢，你跟别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很疏远啊。比如说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哦，你整天就是教主入学哦，又接送啊，又带茶经啊，又祷，但是呢，你很少有安静的祷告，很少有亲近神的时间，很少有默想，很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很容易跟人发生一些冲突。很多做母亲的哈，刚生小孩的时候呢，因为小孩是 first demanding， 对不对？他一哭的时候，你一定要管他，你不能任他一起哭，一直哭啊。所以呢，常常灵修啊、亲近神的时间很少。然后呢，很多做母亲的人就会发现，他那时候脾气就变得很急躁、很暴躁。各位有没有发现？本来在还没有生小孩以前，看起来温柔的像豆腐一样的哈，那么那个小孩子一哭的时候就凶得像母老虎哈，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他就很少跟神亲近的时间，那么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讲说那一种现象，就是说很容易就会有那一种情形，因为跟神的关系疏远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经常审查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哈。好，最后我们讲到，那么我们怎么样增进同工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同工配搭的关系可以更密切呢？怎么样增进同工的关系呢？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原则呢，是常常记得彼此代祷哈，常常要彼此代祷。我们同工关系要增进我们积极的这一面来看，就是说常常要彼此代祷。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像我刚刚所建议的，就是像小组的聚会的时候一样我们应该常常有彼此代祷的这一个同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呢，也许每一次或者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有一次呢，是有一段时间是彼此代祷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同工们就提出来，到底我有些什么特别需要代祷事项，在工作方面、在家庭方面能够彼此代祷。同工之间能够彼此代祷就很容易彼此接纳、了解对方的困难跟问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怎么这个同工这一段时间这么不合理？或者是为什么他这么急躁？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一些很困难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彼此代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彼此能够接纳能够彼此接纳。那么怎么样彼此代祷呢？可以有一种方式比如说你我们这次同工会的时候，每一个人发一张纸然后呢每一个人写你需要代祷的事项写出来，然后呢你就右边的人比如说你右边的就传过去，这纸条传给你右边的人，右边的人这个月或者是这段时间里面呢，是经常要为你祷告。那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写下来才不会忘记，然后要夹在圣经里面，就经常为他祷告这样。以前我在台湾现团契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这样做，就是我们常常有彼此代祷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同工之间这个月里面，我们为我右边那个就是正这一次同工会的时候，我右边那位同工代祷，那么写出一些几个需要代祷的事项写下来这样。那么这个月里面我经常纪念他，经常想到他，然后轮流这样。我们后来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有很好很好的帮助甚至我现在还记得我为他代稿那个同工，他后来结果如何他的一些困难有没有解决我们就常常会记得所以呢，彼此代祷都是增进同工关系很好的一个方式不要单单只是彼此聚餐彼此聚餐当然也是增进关系不过这种聚餐我们中国人已经是很专家了，不需要再特别谈这些问题就说我们除了彼此聚餐以外，也应该常常有彼此代祷。第二个呢，就所谓彼此洗脚。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呢？洗脚不要用烫水，对不对？烫水的话对方会受伤不要用冰水对方会难过，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同工之间应该常常有彼此的劝勉。劝勉的时候要用温和的方式，用温水，对不对？要替人家洗脚用温水是最好烫水不行，冰水也不行，就是不要用那种很暴烈的方式去指责，也不是要用冷言冷语的方式呢去劝导，而是应该常常彼此有一些劝勉。彼此有一些劝勉是什么呢？比如说可以有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说我们可以彼此讲说我们觉得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可以玩游戏玩游戏说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工你觉得同工他我们每一个人画一张白纸然后就写说 你觉得第一个同工，第二、第三、第四好，你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把它写下来，这样。大家都写下来以后呢，让他自己也写，然后呢就交给他，让他可以自己有点比较。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写说，你觉得他的缺点是什么？你觉得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那么也可以写下来交给他。那么我们不必具名，对不对？不具名的话，所以呢，他回去以后可以自己知道说，哦，他的优点在哪里？别人眼中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他可以有一些改进。或者哈，我们以前也试过，就是说所谓两个人的交通，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两个两个哈，不一定要啊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那个比较没有关系哈。也就是说，我们就是随便分组，就是两个人一组，然后呢，两个人的时候也去谈说我对你的一些劝勉啊，我对你的一些看法是怎么样啊。那么因为大家已经先有预备了嘛哈，心理上有预备，所以呢比较敢讲，而且也敢听哈。也敢听别人的一些意见，那么人多的时候可能不好意思，会有点不好意思。那么人少的时候呢，我们彼此坦诚了之后，我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对你的意见是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同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对我的劝勉，他就说，我觉得你好像太专心于工作了，你整天都是在工作里面哈，那么工作好像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你好像很少主动的跟别人交通。啊，他跟我提出这一个缺点来，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哎，实在很好，实在是对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但是呢，我确实就是这样，我专心注意在工作里面哦，怎么样把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呢，结果跟同工的关系变得很疏远了，或者很公式化的关系，而没有主动的跟同工有一些交通，所以呢，同工也不知道我到底现在困难在什么地方，我最近有什么喜乐的事情，他们都不晓得。那么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有这样，就是说两个人彼此沟通。当然，如果我们是已经是 buddy buddy 的话，是很容易这样。但是呢，我们试着跟一些比较不熟的、比较不亲密的同工，我们也试着有这样彼此洗脚。第三个就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呢是包括物质上的、可见的一些彼此相顾。比如说，如果我们同工经济上有困难，大家应该是暗中或者是直接的去帮助他。他如果有生病了，应该实际的去帮助他。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同工，他现在生小孩了，那么他坐月子的时间里面，他父母亲没有来帮助他，好，我们应该轮流煮菜送去他家，是不是？啊，或者他先生可能只会蛋炒饭或者换炒蛋，但是呢，不会煮什么麻油鸡啊，不会煮这个什么炒鸡肝啊、炒猪肝啊这种。坐月子的时候需要进补的东西，那么我们一些姐妹们或者一些弟兄们，那么我们就可以送这些东西去，对不对？这是所谓实际的彼此相顾，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实际的关系哈。那么有人生病了，那么去帮助他哈，就说实际的去照顾他，帮助他，或者是帮他 babysit， 像这种都是很，这都是可以做得到，这是实际的彼此相顾哈。或者是可能有一他们家庭里面有一些事情焦头烂额了，那么你。